今天晚上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主，因为带领他忠心的仆人饶孝敬牧师来和我们分享。我想我就废话少说，因为大家都知道饶牧师是我们教牧界的前辈啊，真的是非常我们非常荣幸啊，非常渴慕。我们相信神透过他忠心的仆人来给我们很好的信息，好不好？我们大家欢迎鼓掌饶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晚安，谢谢。Shackle Spring 对我而言并不陌生，从开始有这个夏令会我曾经来过两次，这是第三次。福音营我也来过两次。我们以前见过面的弟兄姐妹能不能举手看一看啊？大概有差不多三分之一，可见的还有很多新面孔。给我的时间是在这儿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见证，也许透过这个见证让大家对我有比较多一点的了解和认识。我是从台湾来，我在台湾校园团契侍奉主，那么已经侍奉了43年，从20多岁一直做到现在70岁。当我还只不过50多岁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说，牧师你那么老了还做学生工作，我不嫌老，他嫌我老。我说若是可能，求主让我能够做到80岁，但若是主的恩典够用，我希望能够一生能够老死于学生工作，因为我觉得学生就是最宝贵的，在他花样年华的时代能够认识上帝，是他们一生最大的福分，将来他们就可以成为天国的人才，能够成为教会的盼望，对国家社会也有莫大的影响。所以我一直蒙神的恩典投身在学生工作之中。那我不但是从台湾来，我也是从中国大陆来，因为70年前我生在北京，我在北京待过8年，后来到浙江3年，49年中国分裂，我跟着我的家人到了台湾，这些年来无时无刻不想到我自己出生的地方。感谢上帝，从88年开始两岸可以交流，所以我就迫不及待地回到中国大陆，回到北京。我不知道有没有打北京来的，有吗？哦，有。北京住哪儿啊？我住在前门大街，大沙烂听过吧？鲜鱼口，长巷下头条48号。88年的时候，我带着我的太太回到北京去找到我们自己出生的地方，虽然那个门牌还在，房子都拆了。我要回到大陆去不是为了寻根而已，我更迫切的是想要把福音分享给我国内的骨肉之亲。但是在国内也知道现在还稍微好一点，88年的时候相当的紧张，要回去传道传福音是加倍加倍的艰难。所以回去看了亲人，能够分享福音的机会非常的少，所以我就迫切祷告。没有想到过了1年，89年六四之后，有大量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到海外读书求学，无论是学人留学生访问学者，各处都多得不得了。89年的12月，大概89年的11月的时候，我接到一通电话，从德国打到台湾，有一位德国人，他是一个内地会的宣教士，他到台湾做工传福音，我们在台湾成为好朋友。这一位德国人中文讲得非常好，当他回国之后，他没有再来台湾， 因为在汉堡有好多东南亚的，特别是越南的难民，是华裔的，讲国语的，讲普通话的，他们大量的在汉堡，所以他就请求内地会让他留在德国做那一些越南华侨的福音工作。那么他为什么跟我打电话呢？他说因为89年六四之后，大量的中国学者到了德国，大部分他们的年龄在40岁到50岁，都是已经很有学问的访问学者。他们到了德国，从来没听过福音，从来没有踏进过教会，所以他就说，你可不可以到德国，圣诞节的时候到德国来一趟？我说要来干什么呢？他说我们希望为这些大陆的学者，访问学者，举办一个德国圣诞文化晚会。他说他们都不是基督徒，他们从来没听过福音，他们从来没踏进过教堂，那么若是开布道会，他们都吓坏了，他一个都不会来，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布道会，但是德国圣诞文化晚会他们一定是很有兴趣。我说哦，那你要我去做什么呢？他说讲两个题目。我说什么题目？他说第一个就是基督教耶稣对世界和对中国的影响和贡献。我说这个题目太好了，我愿意去。他说第二个题目呢，圣诞节的意义。我说这个题目更好了，我愿意去。他说不过我们德国圣诞文化晚会节目很多，有唱诗歌，有音乐节目，有讲德国圣诞文化的一些背景，所以你这两个专题一个讲15分钟。我说把我从台湾请到德国就讲半个钟头啊，这太浪费了吧，我坐飞机来回要40多个钟头。他说不过我们有5个城，一共150分钟，你来不来？我说150分钟值得去，我说我答应了。他说感谢赞美主，第二个条件请你自费。这大陆的他不是基督徒啊，他从来没踏进过教堂啊，他怎么可能为你的机票奉献呢？我是一个内地会的宣教士，内地会的宣教士是非常穷苦的，我知道他们在台湾他们的生活程度比一般中国的在台湾的那些人民还要贫穷得多，所以他说我也没钱，你要不要自己花钱来？我说我既然答应了自费，我也要去。后来当然有人知道我要去，那么就有人特别为我的机票奉献，所以我就非常快乐的就到了德国。果然去了5个城，一共面对了300多个大陆的学者，他们都是非常有学问的，温文雅尔，风度翩翩，都是正人君子，非常好的一群人。那么我在5个地方，每一个地方真的就是讲了2堂，1堂15分钟，我一点都没超过时间，就是快马加鞭的就把它讲过去了。没想到这些大陆的学者，他们散会以后都不走，他们说哎，饶先生，他们也没叫我饶牧师，他们介绍说饶先生，他说饶先生，你所说的这个人生哲学我们从来没听过，能不能再多讲一点儿？结果他们散会不散会，围了一圈人，每一个地方都谈了3个钟头，散会以后谈了3个钟头，所以我算是值回票价。这是我第一次那么多的群体的面对了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从89年一直到现在将近20年，上帝给我开了许多福音的门，让我能够在世界各地，我大概跑了29个国家，凡是有中国大陆学者学生留学生去的地方，我尽量去，能够把我的生命经验跟他们分享。特别我生在北京，虽然我离开北京已经62年，但是我觉得我讲话还有那么点北京味儿，有吗？有，哎，所以大陆的这些人听到我讲话，他说哎，奇怪，你说话不太像从台湾来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帝把那个北京的口音给我保留了， 大概就是为着现在这些年到各处去跟国内的朋友，国内到海外留学的朋友分享生命的经验，可能因为口音相近，就没有一点戒心，就能够很快的心灵互通。那么这是上帝给我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恩典。那我相信今天在这儿，我们也有很多从国内来的朋友，你们也是到了海外才能够蒙恩得救，认识上帝，成为你们一生最大的福分。我们当初就曾经想过，台湾若是能够向大陆传福音，比美国方便的多了。美国要到大陆去，要越洋飞行，台湾去过一个台湾海峡就可以了。没有想到台湾虽然很容易到中国大陆，但是在大陆要是真的要好好传福音，尤其向知识分子，那是加倍的困难。我们大概到乡下去还能够接触到人，到了城里或者到了高科技的地方，大学区要向知识分子传福音，我们都知道在国内相当不容易。没想到上帝把很多知识分子就带到海外，成千成万。我每一年大概面对面的向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传福音，每一年大概超过3000人，我可以面对面的向他们布道。我到国内去，我绝对没有办法能够向3000人。当然，假如我是大学教授，也许就比较容易；我是一个牧师，就加倍的困难。那么，但是上帝把很多大陆的知识分子带到海外来，他们要来求学，他们要来追寻他们的人生。没有想到到了海外就碰见了主。他们怎么碰见了主？他们是透过许多的教会和查经班。上帝在北美早就预备好了华人的教会，其他国家到美国来留学的也多得不得了。除了韩国有韩国人的教会，日本有一小数的日本人的教会，其他国家有用他们的语文在美国、加拿大这些地方来传福音、来成立教会的是非常非常少，只有华人，到处都有，到处都有华人的教会。我想恐怕也是为着大陆这些年成千成万到海外来的，无论是留学生，甚至现在有很多的移民，能够把福音带给他们，上帝早就预备好了美好的计划。我想我也稍微分享一点，因为校园团契的工作跟美国查经班有很密切的关系。1957年，51年前，上帝在台湾开始了校园团契这一个向学生传福音的一个机构，一个福音机构。以后60年代初期，就是我自己在读大学的那个时代，我们都是60年代初期毕业。在40多年，将近50年前，很多校园团契的毕业生，他们到了海外，他们来求学、来晋升，他们就在各个大学校区中就成立了中文查经班。从1个、2个、3个、5个、10个、8个，一下子在几年之内就超过500个查经班，在美国各个大学的校区。那么有香港的，也有台湾的。除了校园团契的，有各教会的毕业生到了美国成立了查经班。80年代开始，查经班转型成为华人的教会，而这些查经班和教会就成为90年代之后大量中国知识分子能够蒙恩得救、上帝所预备的一个环境。那我自己参与在这样的一个福音的运动之中，过去40-50年亲眼看见上帝的作为，我们不得不把荣耀归给主。我自己能够参与这样的一个学生工作，因为在过去上帝有他的安排和预备。其实我从初一开始，也就是 差不多将近60年前了啊，这个58年前，我初中一年级，我的母亲就信了耶稣。因为那个时候就是1949年，我们到了台湾，离乡背井，离开自己的亲人，离开自己所居住的环境，就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所以我的妈妈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忧伤。就是有朋友带领她到教会，她就信了耶稣。她一信耶稣就觉得这个耶稣好得不得了。那个时候我在初中念书，我的弟弟在小学，我还有一个很小的妹妹，只有2-3岁。他就说三个孩子通通要到教会去。我从小就被迫去教会参加聚会。我的弟弟是非常听话的孩子，所以他小学5年级到教会，第二年6年级他就决志信主了。我从小就是一个很背叛的孩子，很叛逆的小孩，所以初一妈妈把我带到教会，我反感得不得了。我听到很烦，很受不了。哎，那牧师讲的也不知道在讲什么，我也听不懂。我对他所讲的就毫无兴趣，所以我一被强迫到教会，我就开始逃避。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说大家都做礼拜，我牺牲，我在家看门。我妈妈知道我要逃避，所以她说不必看门，锁门就可以啊。所以我们家锁门，就小孩都到教堂去做礼拜。因为我们住在台湾的南部高雄，那我的父亲是在台北基隆工作，所以他不在家。他对我妈妈信耶稣非常非常的反感，非常的反感，一直不断的拦阻。后来他也回到了南部，哦，我妈妈受到很多很多的这个逼迫和压力。那我呢，妈妈不管怎么样还是聚会，而且强迫我去聚会。所以呢，我是在教会中从初一到高三是教会中的浪子。我在教会里面交了几个年轻的朋友，其他的一点兴趣都没有。那么然后就上大学，你知道在台湾都是大学联考，那只考那一次，全体一起考，然后就根据你的成绩高低来分配学校，考得好的你就考上第一第二志愿，考不好的就考到末后的志愿。那没有想到在台湾原来大学联考都是分组的，我们以前就分了甲乙丙丁组，甲组考理工，乙组考文史，丙组是医和农，丁组是法商。那我呢，从小喜欢画画，但是我又喜欢工程，艺术和工程结合在一起就是建筑，所以我从小梦想要做建筑师，所以呢，我就要考甲组建筑工程。我中学没好好念书，不像各位从小就是过关斩将，哇，这个一路都是念好学校。我不是的，我学校念得不错，但是念得不好。我一天到晚都作画，我都喜欢画画，所以对读书没太大兴趣。那我那一年呢，大学联考在全台湾的历史中唯一的一次，忽然教育部宣布不分组，就是说你什么都要考。本来我们理工科只考这个什么化学啊、数学啊、物理啊，哪里考地理、历史、生物这些都不考。没想到教育部一规定说不分组，所以所有的科都考。我不知道从台湾来的有没有哪一位你参加过那一年大学联考不分组的？有，哦，也有，我们是同届的啊。所以就什么都考，而且什么学校你都可以填，什么志愿都可以填，就不分了。那我没好好念书，就考到台中农学院去了。森林系啊，就上山种树的。这个森林系跟建筑毫无关系，唯一的关系木头是建筑材料，就是这么一个关系而已啊。所以我那时候心里非常的懊恼啊。 什么农学院呢？我怎么填过农学院我都不知道啊，还有森林系我也不知道，怎么瞎填胡填就上了森林系去了，我非常非常的懊恼，就到台中，从来没去过，我找到了台中农学院，是一个好破烂的学校，假如有台中农学院毕业的请对不起啊，那个时候真的是破烂的不得了，我的高雄中学一个好漂亮的中学，到了台中那个大学还比不上那个高中的校舍，当然后来它改制了变成中兴大学，然后建了很多漂亮的这个校舍，台中农学院的时候全都是平房，就那么一个小楼，校长在那个楼上办公，其他都是平房，好像军营一样的。我到了那儿，我说真是的，怎么下放到这种地方来了？我心里非常的懊恼。正在那儿排队注册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人拍我的肩膀，他说：“哎，老饶。”我回头一看，他的名字叫做陈雷。陈雷牧师可能有人知道他，台中农学院森林系二年级，比我高一届，他以前跟我在同一个教会，后来搬家好几年不见，他看到我他还认得我，他哎呀老饶，欢迎你，恭喜你考到我们学校来了，我心里说倒霉都来不及，还有什么恭喜，有什么好恭喜的，农学院我一点都不想念啊，他就说你住什么地方，我说举目无亲没地方住，他说那要不要住到我们那宿舍来啊，我那儿有四个床位还缺一个，我说那好，我就住到他那儿去。第二天早上一早他就起床，六点半就起床，七点钟他就出去了，第三天又是这样，每天都是这样，我就问他说哎，老陈你这么早干嘛啊？还没开学呢，七早八早就起床了，我们都还要睡懒觉，你怎么那么早起床了？我说你到哪儿去？他说我去晨更，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晨更早上读经祷告亲近神，心灵的更新。我说晨更，晨更是干嘛的？因为我在教会参加聚会，参加教会，我也听过晨更聚会，可是我从来没参加过，我不知道晨更是干嘛的。这个假如你不是基督徒，看到晨更你绝对不会知道那个内容是什么。我们教会一个礼拜有一次晨更聚会，我从来没参加过。他说我晨更，我说你们这儿怎么每天晨更啊？教会一个礼拜一次，你们这儿天天晨更，晨更到底干嘛的？他说晨更读经祷告。我说你真的没发疯啊，每天早上七早八早的，太阳都还没出来就跑去读圣经啊，我说你真的发疯了。他说你要不要来念呢？我说我才不念呢。他说圣经很好的，我说有什么好的，白纸黑字密密麻麻的，又没插图又没故事，都是你们他们我们阿门。我就讥笑他啊。他说不勉强不勉强。过了一个多礼拜快开学了，他说今天晚上有一个聚会请你来参加。我吓了一跳，我说你千万别找我啊，你有什么聚会啊，你多久聚会一次？他说一个礼拜一次。哦，我说那还好，吓我一跳，我怕你天天聚会你知道吗，你天天晨更又天天聚会，那还上什么学校呢，还上什么大学。他就说，他说一个礼拜一次。那我说今天晚上是干嘛的，什么聚会内容？他说今天晚上是迎新会。我说哎呀什么迎新会啊？他说基督徒团契迎新会。我还搞不懂呢，什么基督徒团契啊？校园团契那个时候成立第二年，1957年校园团契成立，在各大学传福音。那我到大学的时候是1958年，校园团契成立的第二年。他说我们台中农学院有一个基督徒团契，他说从台湾各地到台中农学院来读书的基督徒，我们聚集在一块儿。我们有一个迎新会啊，我说那我要去，我要去。我在中学就听说大学迎新会很热闹，又有东西吃，又跳舞，又唱歌，有很多节目。我说我要去。别的什么系会啊、社团的迎新会都还没开始呢，学生团契、校园团契的学生团契就第一个开始。我说那我要去。哦，他说要早到哦，一定要来哦。我说好好好，我就怕，我想。从台湾各地到台中农学院的五湖四海各路人马都聚集，那一定是非常热闹的一个场面，所以我说免得到时候进不了场，我早一点去。没想到我太早去了，还没人来呢，我就到了。结果那天晚上连我一共才八个人，冷清的不得了，我真是恨不得赶快逃走。哪有这么冷清的迎新会啊，五个 老生三个新生。哎，我一进去我就叹息了啊！但是他们是借一个宣教士的家，那个家布置的倒是挺漂亮，客厅也很大的。不过他们的位置是摆了一个圈，他们知道没几个人，所以摆了一个圈。我又找到了，糊里糊涂找到了，他们一下就让我坐到最里头。我一坐下来以后，我就说糟了，那待会儿要溜的话，门还很远呢。我就坐在那儿如坐针毡。以后。慢慢人来了，七八个人，还有三个宣教士，八个学生，三个宣教士。他们一开始唱歌，我就觉得哎不错，因为唱得很好听。我们教会呢，都是一些老先生老太太，对不起，我现在就是老先生老太太。那个时候我看三四十岁的人，三四十岁的人，我们就觉得他们好老了。他们唱歌唱得也不好听，也没受过训练，你知道吗？他们要不然就是跟不上拍子，要不然就是低八度。所以，我每一次唱歌的时候都很烦，唱得都不好听。可是那个三个宣教士带领那八个学生唱歌、唱诗歌，唱得很好。听，我说这还不错，这个歌唱的还不错。然后他们就开始做见证了。他们这几个老生就说他们怎么信的耶稣，他们怎么认识了主，他们怎么信了主以后心中充满了喜乐，他们找到了人生的方向。我越听就越注意，我越听就越稀奇。我说真有这回事吗？因为我那个时候在中学的时候，我正在思考人生问题，没有答案，非常的苦闷呐。我不知道人生从何处来，死往何处去，活在世界上要干什么。我那时候在想什么呢？我在想说，我妈妈还没生我之前有没我？大概没有。妈妈一生我就来到这个世界上了。虽然我只不过是一个中学生，我也感受到人生不如意十之有八九。我在中学的时候就感觉到，我想做的我都不能做，我不想做的我非做不可。我爸爸的事业非常非常的辛苦，我们家很穷啊，过的日子很艰苦，人生不如意十之有八九。就算我能活得老、活得长、活到一百岁、长命百岁，最后也是要离开世界。人不能永远活着。那我死了以后还在不在呢？大概不在了。我那时候没信耶稣，我也不认识上帝，我没有永恒的概念。我就想人死了就没了，一了百了，死了就没了。本来没有我，忽然有了我，苦了一辈子我又没了，那我干嘛来呢？我何必来呢？而且我没有决定要来啊。我妈妈生我之前也没问过我的意见呢，说你要不要生，要生就生，不生拉倒，没，她没问呢。反正她就把我生了，我是被动的，我连表达意见都没机会，反正然后我就过苦日子，然后我最后就死了，我干嘛？假如我能够决定我的人生，我并不想像现在这样活着。但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我并不想上农学院呢、但是我考上了，我怎么办呢？我没有能力，也没有机会自由选择啊，所以我非常非常的苦闷呢、但是听他们讲，我就觉得说，哎，真的有这回事吗？真的那么好吗？但是我看到他们彼此的关系是让我很受吸引的，他们那种的彼此相爱，那种的敞开自由，那种的彼此的接纳，那种的气氛让我很受吸引。然后有一个宣教士，对不起，我要喝一点水。从60岁之后，我的唾液分泌减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讲15分钟我就会口干舌燥，然后声音就变得非常沙哑，你听得一定很难受，所以我喝一口水，以后我就不再解释为什么喝水。有一个宣教士，他是一个矮矮的，我们都叫他韩婆婆。因为有的年轻的夫妻，他们的小孩只有2-3岁，就叫这个40来岁的就叫婆婆，所以我们也就跟着人家叫她韩婆婆。她是 UPen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个博士学位， 在60多年前拿到了博士学位，一个是医学博士，一个是生化博士，所以她是非常聪明的、大有才华的一位女士。那么虽然她的学问这么大，事业非常的有成就，可惜爱情却是非常非常的不成功，她的男朋友就把她给甩了，所以她愤怒的不得了，她不想活了，所以她开车上山，就准备从山上冲下去自杀，没想到开车刚上山就爆胎了，她的汽车就爆胎了。那她说，我冲下去自杀有勇气，你要我跳下去我没勇气，所以他就在那儿愤怒，他就在那儿哭，他就在那儿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没想到他爆胎的旁边就是一个教堂，他是一个美国人，从小在教会里头，他听诗歌听得非常的熟悉，但是他长大了以后把他的信仰丢掉了。在这个时候最痛苦的时候，他听到那个歌声在教堂里，他就走到教堂里头去了，没有想到那个教堂正在布道，他从小所听到的福音在这个时候，在他最痛苦无助的时候，他回到了上帝的面前，他回到上帝面前，再一次的成为神的儿女。以后他的生命追求非常长进，到一个程度他就把他的专业放弃，然后就奉献自己加入了一个非常好的宣教团体，叫做中国内地会，就到了上海，在40年代的初期就到了上海，然后他就在上海传福音。那么可是49年中国政府这个新的政府成立之后，初期非常排斥宗教，尤其对于美国宣教是非常非常的敌意，所以1952年之后没有一个西方宣教士可以留在中国，因此他们在1952年全部通通被赶出中国大陆。那他已经学了中文，中文讲得非常好，而且能用中文写文章。校园团契早期这位韩婆婆给我们出版的第一份的文字，就是诗篇的这个灵修日引，她所写的，用中文写的，写得非常好。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一位宣教士。那么后来他就离开上海，就来到台湾，他就到了台中。我这么幸运就受到他的熏陶，我听到他的见证，简直是内心受到非常大的激动。他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人，很会做学生工作。我在台中农学院只念了一年，虽然只有一年跟他在一起，但是受到他的影响感召非常非常的深。后来我离开台中农学院，过了好多年我又遇到了他，我们就叫他韩婆婆，我就说婆婆好，他二话不说当一下打了一个耳光，把我的脸都打，不是轻轻摸一下，打了一个手掌印啊，啪一下。我说哎呀婆婆你为什么打人呢？他说从我上一次看到你到现在这几年，一定做过得罪上帝的事，先打再说。哇，这样教育青年的，我们假如现在这样带领青年，我敢保证我们的青年一个都没有了，通通跑光了。但是我们那时候被打得口服心服，我就说婆婆说的对，我先悔改，我的确有一些我得罪上帝的，我就 认罪悔改。那我在这样一位宣教师的手下受调教受引领，所以很快的就渴望生命，渴望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我就跟陈雷弟兄说，我说哎，早上那个陈庚还有没有啊？他说有啊。我说我能不能来看一看呢？他说我第一天就邀你啊，你跟我说什么我们你们他们阿门呢、啊？我就不敢邀了。我说我想来看一看的，可以吧？他说可以，早起。你这个人每一天晚上每一天早上都睡到9点，第一堂都翘课不行，要做基督徒要读圣经，早上6点半起床，7点到8点读圣经，然后8点钟去上课。我说好， 我第二天一定早起，我六点半真的起床了，我就从箱子里拿出了我的圣经，我妈妈塞了本圣经在箱子里，我从来没拿出来看过，我从来不读圣经，我一次都没读过，所以我就拿出了我的圣经，然后七点钟我就到学校大门对面一个浸信会恩光堂，就坐在草地上，我就问他说怎么成耕，我从来没成过，从来没耕过，你到底能不能教教我，他说很简单，一天读一章，我说一天读一章十分钟就读完了，你们怎么弄一个钟头，他说我们读三遍，我说三遍半个钟头也就读完了，他说读完了以后就要默想，我就说怎么默想呢，他说你一个大学生默想都不知道，默想就是默默的想，别讲话，别吵别人，你自个儿就是啊、我说这样，那我说怎么想什么呢，他说你那一章读了以后你最感动的那段你就想啊、哦，我说这么简单，那这个我也可以试试看，我就打开了创世纪，打第一页嘛，创世纪第一章我就开始读，他说哎，旧约读起来很辛苦，问题太多了，我看你还是先念新约，新约念完了再念旧约，我说哦，我在教会混了六年，我也知道新约旧约，我就翻到后头的新约，就打开马太福音，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我说哎，念这个干嘛啊，这什么圣经啊，一大堆的人名，而且生来生去生一大堆，都是外国名，很拗口，他说上帝要试验你的忍耐，第一章名字很多事情很少，第二章事情比较多名字比较少，你忍耐把它读完，我说上帝真残忍，我要读圣经还要试验我的忍耐，好吧，既然要我忍耐我就忍耐读，我就哇啦哇啦读，谁生谁又生谁，十四代又十四代又十四代，好不容易读完了，我告诉各位我不肯读第二遍，我还读三遍，我简直发疯了，我读一遍就行了，然后呢我就看不出有什么有特别感动的地方，所以我就祷告了，我说上帝，说老实话，第一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存在，假如你是存在的，我第一个祷告就是，假如你真的存在，我只想你把我弄得跟他们一样就行了，因为他们很快乐，他们很有方向，他们里头有爱，我这些都没有，你把我弄得跟他们一样就行了，那现在我是没办法，我自己没办法，就看你有没有本事，我就这样祷告啊，我也不知道什么奉耶稣的名什么没有，我祷告完了我就走了，我读不下去了，没想到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第二天六点半又起床了，我七点钟又到那儿了，坐下来了，我第一天读的毫无兴趣，可是第二天我还是去读了，我就读马太福音第二章，哎，果然名字比较少事情比较多，然后我就读了，哎，越读越难了，这耶稣生了，第一章里头说要生一个救主，可是第二章里头耶稣一生就死了一堆小孩，因为那个希律王要说有另外一个王，后来耶稣的父母带着他跑掉了，他找不到耶稣，就把伯利恒小孩两岁以下的全都杀了。我说还没救人就先死人，这什么道理啊？我也搞不清楚。我说上帝，我不想弄清楚，你的话太艰难了，你太艰难了，我也不能读第二遍了。我反正就祷告了，我说假如上帝你真的存在，你就把我弄跟他们一样就行了，看你怎么办就是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圣经上说，耶稣说寻找的就必寻见，叩门的要给他开门，祈求的就得着，我那个时候就是在寻找，我是很认真的寻找，结果上帝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让我每一天早上都醒，到时候就去读圣经，好像变成了个习惯似的，礼拜天他们是不读的，他们都到教堂做礼拜去了，我也不去做礼拜，我一个人早上七点钟又跑到那草地那儿坐那儿又读，所以我四个礼拜就把马太福音就读完了，读完了以后就读马可，读完了马可就读路加，我越读我里头就越受吸引，我没有办法描写当时读圣经的时候圣灵如何在我的内心工作，工作到一个程度，有一天我读到约翰福音， 我忘记读到第几章，我读不下去了。忽然之间我的内心非常的激动，我就离开他们。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有十来个人，将近二十个人，多的时候有二十个人在那儿读圣经。我就跑到教堂找到个小房间，我就把门一关，忽然我就跪下来了。没有人教我跪下，我就跪在上帝的面前。我觉得我的内心充满了罪恶和黑暗，我觉得有一个光照到我的心里头，当然没有那个光，但是我那种感觉是一道大光照着我，我逃也不能逃，我里头一切的内在的黑暗败坏就呈现在上帝的面前。我恐惧害怕到一个程度，我就痛哭流泪的悔改，我说上帝，我真是恶透了，坏透了。我初中一年级就有机会到教会认识你，我是教会中的浪子。我痛哭流泪的悔改，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告诉各位，六年在教会中的浪子也不是白白过的。虽然我没有听神的道，我也不接受神的道，但是神道的那个生命种子进到我的内心，就在里头发芽开花结果，等到那一天我来追求的时候，哗一下子就开花结果，我就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的人生就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境界，我的内心充满了喜乐。我可以告诉各位，我的生命的那种转捩点是非常强烈的，就是那一次的祷告，就在五十年前的十一月的时候，我那个在神面前十一月底十二月初，我那一次的认罪悔改的祷告就改变了我的一生，让我成为神的儿女，让我在生命之道上就竭力的快速的往前奔走。我是一个非基督徒，我是一个反对耶稣的人，我是一个对上帝毫无敬虔的人，但是居然肯在那儿读圣经，这简直是神迹奇事。而且那个读圣经一天都没有停止，从马太福音读到约翰福音，我就认罪悔改了。圣灵的工作在当初都是那么非常的明显而且强烈的。那我成为了基督徒，我非常感谢主，我非常快乐，但是我在台中农学院读书，我还是非常痛苦。因为我是想做建筑师，是你看这个建筑是多大的，多漂亮的。我们到了这个Shackle Spring 这个地方，哇，我们看这些是在非常美的一个环境。但是台中农学院森林系光是念植物学我就苦不堪言了，一天到晚都看显微镜，我是看大的，他要我看小的，而且那个眼睛都看不见，要放大几百倍才看得见的。你知道我们那个植物学考试的时候怎么考？我们全班三十个同学，老师摆了三十架显微镜，每一架显微镜都编号，他给你一张考卷也编号，三十个号码。你现在看的一号，那老师就说看，然后停，他那个都对好了，然后那个指针就指着一个细胞，然后你就要把那个中文英文的学名给他写下来，然后换就换二号，再换就换三号，一下一圈就都看完了，然后就考完了。对我来说最大的困难，看每一个显微镜都差不多，就那些细胞，红的白的大的小的方的圆的扁的，还搞不清楚它是什么东西，一天到晚在读这个，我怎么受得了呢？我说主啊，我感谢你带领我到农学院呐、啊，要不到农学院，我大概不能信主啊。没有一个陈雷带领我、啊，也没有一个韩婆婆这样引导我，也没有这么好的一个读经的环境啊。我大概不会信主。我真的感谢你把我带到农学院，让我信了耶稣。但是你不会一辈子让我在农学院吧？那这样还得了啊？太可怕了！我实在是没办法，这不是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啊！上帝，若是可能，求你给我个机会，让我去念建筑，好不好？我就向上帝祷告了。第二年我就再重考，因为农学院根本不可能转学到工学院。全台湾只有一个大学，就是成功大学有建筑系，所以呢，我就只填了成功大学所有的甲组，理工科的甲组的科系，其他学校都没填，其他科系也都没填， 因为那些让我考上了我也不念啊，但是我没有把握我一定考上建筑系，我怎么敢只填一个系呢？考不上那就完了，所以我至少把成功大学所有理工科的系都填了。哎，感谢上帝，我考上了最后一个系，叫做交通管理系。哎呀，你都不知道交通管理现在多热门啊，哎呀，这热门的不得了啊，你都不知道50年前交通管理谁念呢？我爸爸就不让我去念呢，他说你念森林算是门科学，你念什么交通管理啊，你管红绿灯放铁路栏杆吗？他真的跟我这么说啊，你知道吗？我说爸爸，我还想转建筑系。他说你还要转建筑系，你要念几年大学啊，你要花我多少钱呢？他简直生活都已经没办法了。我念大学所有的学费是自己想办法筹措的，家里头拿不出钱来给我学费，只给我生活费，生活可以，学费自己想办法。所以他说你还要念几年大学啊，我希望你赶快大学毕业，你就赶快就来帮我的事业啊，你至少赚钱来支持我，你还要耗。我说爸爸，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假如我这次转不上，那我就放弃了。所以我从来没那么用功过。他们说要根据成绩转建筑系，那我就问说去年有几个转进建筑系，建筑系的学生告诉我，对不起，去年全成大一个都没转进去。我说为什么？没有一个成绩够标准能够转到建筑系。我说这么可怕。哦，主啊，求你给我智慧啊，我以前不好好念书，我一定要发奋念书，我悔改，我要念书，我真的用功读书，我从来没那么用功读书，我居然就转进了建筑系。我告诉你，我念建筑系，哇，我如鱼得水，如鸟翔空，如虎添翼，如什么都行。我们的亚特兰大的古长老是我们建筑系比我稍微晚几年。我告诉你，假如爱建筑的人，爱艺术的人上建筑系，那真是快乐的不得了。我每一天晚上都3点以后才睡觉，我都在系馆里面开夜车，经常整夜不睡觉，最高纪录40个钟头不吃不睡做我的设计，到这样如此疯狂的地步。我念的也很不错，我觉得我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成功的建筑师，所以我的美梦即将完成，哇，心中真是快乐的不得了，感谢上帝。当我在台中农学院蒙恩得救之后，我也就开始学习侍奉。我不是12月初决志信主吗？1月就过这个寒假，然后2月初就开学，下学期就开学了。下学期开学的时候，台中农学院就改选他们的同工，他们就选我当主席，吓了我一跳。我说你们搞错了，我才信主2个月，怎么能当主席呢？太过分了。那个陈雷说，你也不要太骄傲，我们选你当主席唯一的原因是我们都当过了。说我们这个团契很小，每个学期选同工，让大家都有机会，我们这些基督徒都当过了，所以现在轮到你。我说哦，这么冒险呢？我12月信了主，假如我没信主的话，你们还会选我？他说那当然不行。他说那，我说我假如没信你们怎么办？他说那我们回国油条啊，那再轮一次啊。那不过你现在信了你就当。我说我什么都不会。他说不必会，没有人什么都会的，反正就从头学起，我们会陪着你。就这样啊，我就开始学习侍奉，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然后就看着他们怎么做，然后问他们怎么做。然后其实我们那个团契有什么了不起的，当主席也不过10来个人，不是几百个人当主席，就10来个人而已，其实他们都很有经验，我就跟着他们学习。后来我到了成大，我已经热心爱主了，我已经读圣经读了很多，学习侍奉也不少，所以我到了成大我就开始找基督徒。我怎么找基督徒呢？我们那个时候还男女授受不亲的时代，你知道吗？男生是男生餐厅，女生是女生餐厅。我想古长老你们那时候也是吧，女生餐厅就在 建筑系旁边后头嘛，男生餐厅在第三餐厅嘛，第三宿舍那儿嘛。那我所以我进到男生餐厅，拿着我的饭盘，然后就四处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不是寻找祷告的人，你知道吗？因为我想找基督徒，怎么找呢？在餐厅谁祷告他就是基督徒，我就去找他。哎，他一祷告我就坐他旁边，他祷告完了我就说你是基督徒，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看你祷告，他说不错我是，我说我也是，我就找到了好多基督徒，现在还有好几个基督徒都是在餐厅找到的。我说我台中农学念了一年，我在那儿信了主，我现在到了成大，成大有没有团契啊？他们说有，我说那我要来参加，我说不要迎新了，我已经在那儿被迎过了，我要来参加侍奉，我一进去就参加侍奉了，就这样学习。所以我又住在一个基督教的营地，在学校大概3公里的位置有一个很郊外的地方，一个宣教士在那儿弄了一个基督教营地，让基督徒可以在那里灵修啊，夏令会、冬令会，很非常非常简陋的、很小规模的啊。你假如到了那，你就看这种地方还能聚会吗？哎呀，已经成百成千的人在橄榄山那个营地就蒙恩得救。那我那个时候就因为家庭的这种环境，所以他就让我住在那个营地免费，然后寒假暑假我都不回家，在营地打工，扫厕所，这个清理环境，晒棉被等等，做这些粗工。然后一个教会的营会走了，在迎接另外一个之前，我就开始整理整个的这个橄榄山的营地。所以我在那里就寒假暑假所有教会的夏令会我没事我也都去参加，所以我受到很多的造就。我想很少有大学生能够4年半的时间，我是到了成大，后来转建筑系还要多读一年，我一共读了5年，我半年以后我就住到橄榄山，4年半我在橄榄山参加过上百个夏令会。谁能够4年半参加上百个夏令会？只有住在营地的人才可以吗？他们开会我也没事，我就在那儿，我就在那儿聚会啊，能聚会我还帮忙，还帮他们买菜什么的打点，但是有空我就参加聚会。那也有我们这个宣教士他们自己主办的夏令会，那我就没事，我就坐在第一排认真的写笔记。好，那个牧师看得我那么认真，好高兴，他说哎呀小吉，你好好的用功装备自己，将来奉献传道为主所用。我说好好好，心里说才不可能呢，怎么敢奉献传道呢？我好不容易念了3个系啊，好不容易念了建筑系啊，而且我念得非常的好，我觉得我将来绝对是一个成功的建筑师，我是以第一名毕业的，我怎么可能去当建筑师，当传道人？那个时候我虽然还没有第一名毕业，但是我每一个学期都是第一名，所以我那个时候骄傲得不得了，我想怎么可能去，但是对他也不好意思说，我才不呢，那这样子太给人太难看了。他说好好好，心里说不可能，没想到他说你奉献传道，你好好装备自己，将来奉献传道为主所用，这句话就埋在我的心里，一天到晚说奉献传道，我就害怕起来。我说主千万别乱来啊，千万别乱来，我好不容易上了建筑系，怎么让我奉献传道去的？这大概不是主的声音。我来念建筑，我都经过祷告的，神都引领了。那他怎么会让我去传道呢？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就跟主说，千万不可，我什么都听你的，我什么都奉献，只要你让我做建筑师，我一切都听你的，我所有的都没意见，我所有的完全奉献。我觉得自己好了不起，所有都完全奉献。后来慢慢的、慢慢的，主在我心里说：“他说什么叫做奉献呢？奉献是把你最好的给主啊，你最好的要抓在手里，你其他的都奉献，因为其他你都不在乎啊，不在乎奉献给主啊，在乎的抓在自己手里啊，这叫奉献吗？这叫施舍。”不在乎的叫施舍，我看到个乞丐给他1块钱，这叫施舍。你看到个乞丐会给他100美金吗？太重了，这舍不得啊。你会看到一个乞丐就把银行存折都给他吗？当然更不可能啊，因为他很可怜，施舍给一点儿，不在乎的施舍，在乎的才叫奉献。主说你可以向我施舍吗？ 千山的金，万山的银，万山的牛都是主的，金子银子，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上帝的，宇宙是上帝创造的，连我的生命也是上帝创造的，可以向上帝施舍吗？我说主啊，赦免我，我怎么可以施舍呢？我应该把最好的奉献给你，而是不在乎的给你，在乎的抓在自己手里。我真的认罪悔改，我说主啊，假如你要，我愿意，虽然很不容易，是很剧烈的挣扎，我愿意。那个愿意是多少的眼泪，多少的挣扎。当然奉献的细节我想我也不必多说，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做学生的工作，因为我自己在学生信了主，以后我在橄榄山那个营地4年半，看到多少青年，他们在那一个橄榄山的营地悔改认罪归主，很少成人在那里信主，大部分都是青年，都是学生。我说主啊，假如你要用我，求你用我在学生中间。因为我读马太福音9章的时候，那里都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我看当时多少的青年，我是大学生，我看到多少的中学生，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我自己在大学中也看到我的很多的同学心灵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我就祷告说，主，假如你真的要用我，求你用我在学生的群体中，那是我最熟悉的，那是我最了解的，那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那是我自己就在学生时代蒙你的拣选，蒙你的恩典，蒙你的救赎。后来我就从学校毕业了，虽然毕业了我已经愿意把主权奉献，可是我承认其实在我内心的深处还有很多的挣扎，我还是忘情不下做建筑师的美梦，我更想到美国来留学。我们那个时候同学无论在哪个大学毕业，我们那个时期几乎清一色都想到美国来留学。那个时候大学毕业生没有多少人，但是60-70%大概都到美国来留学，所以留在台湾简直是人家都觉得你是很奇怪的，怎么不到美国去留学呢？那到美国留学对我们建筑系在那个时代最好的方法就是当2年助教，因为比较容易拿到这个美国的奖学金，建筑系不容易拿到奖学金，有2年助教的经验比较容易拿到奖学金，可能跟这边将来在学校里面能够参与的工作有关吧。我后来在台湾大学毕业以后都要当1年兵，现在要当2年，那个时候当1年，我就在军中服务。我记得在军中服务的时候，我收到5个邀请，一个就是成大建筑系我的母校系主任朱尊仪老师，他给我写信，他说希望邀你回学校当助教。我觉得好光彩啊，大家都是挤破头想去当，但是系主任居然写信邀我。后来我又接到一封信，因为东海大学已经有了建筑系，而且是我的老师胡兆辉教授去当系主任，胡教授也给我写了一封信说请你来东海做我的助教，我就觉得更分外光彩。然后我又接到3个建筑师事务所的邀请，其中有一位他是我的学长，他说我在台北得到了第一个高楼，那个时候全台北只有6层楼，最高的楼他拿到了一个设计10层楼，第一个10层楼，在46年前、45、6年前他拿到了 这个设计，他说你来，我 跟我一起合作，我保证我们一炮走红。然后另外还有两个建筑师事务所，所以对我而言呢，我已经愿意奉献。可是当这些引诱来的时候，当这些这么好的机会来的时候，难免不动心，所以我里头又翻腾起来了，拿不定主意。我说主啊，我愿意奉献，但是是不是 会不会时机还没到呢？我当两年助教看一看，到美国读个书看一看，做几年事看一看，有社会经验做传道不是更好吗？我就又提出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借口。就在那个时候，我八月退伍，然后四月复活节的时候，我在台北参加的一个教会，他们有这个大专团契，有一个圣乐崇拜，在主日崇拜之前，都是大专学生，大概有150到200个大学生在我们的教会中。那一天圣乐崇拜，诗班唱非常好的诗歌，但是他们说我们要找一个声音大一点的来朗诵，来念一首诗。那你的声音很大，所以请你来朗诵，所以我就负责朗诵。诗班献诗，唱一段我念一段，他们唱一段我念一段。念什么呢？献给无名的传道者。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边云波弟兄？他现在还在 Detroit， 身体已经非常不好。他写了献给无名的传道者，在60年代的时候，对当时台湾的大学生几乎没有人不读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我就在那儿念，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脚甘心到苦难的路上来奔走。我一面念一面心里面非常难过，我说主啊，我还没放下呢，没放下我要念就骗人呢。然后我不念，说现在我还没放下，所以我不念了也不行啊，人家诗班唱一半说你不念了怎么行啊，我就硬着头皮念下去。他说越念心里头越难过，我说主啊，我没有走上这个甘心到苦难的路上来走，我也没有甘心放下一切的享受，我还想要做建筑师呢。哎呀，真是很难过，那个念的真是，我真的是就是非常非常勉强的很难过的把它念完了，我真的心里面非常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接下去就主日崇拜，主日崇拜是谁讲到呢？我的属灵的导师，我的 mentor 张明哲教授。假如那个时代的人大概都听说过他，我们都叫他张伯伯。他是台大的教授，后来做清华大学的校长，国科会就好像大陆的中科院的院长，非常崇高的学术地位，而且他的灵性非常的好。我们那个时候在大学时代都听他讲道，非常的扎心。那一天早上的主日崇拜就是他讲道。不过他讲道有一个特色，他的口气非常的平淡，没有什么高低抑扬顿挫，也不会讲笑话说故事，偶尔讲一个笑话全场不笑，只有他自己笑，你知道，他觉得很好笑，讲出来人家都觉得没什么好笑。但是他讲到呢，虽然不靠这些外在的东西，他那个里头有很深的深度。他那一天讲的道我现在都没有忘记。他说一个人，就看路加福音，他说一个人要跟随主要算代价，你不要糊里糊涂跟，跟随主不是开玩笑，你要跟，你就要准备一切的代价来跟随主。好像一个人要领兵打仗，要算算的看打得过打不过，打不过的话趁早弹劾，免得冤枉死很多的人。就像一个人要盖一座楼，要算算有没那么多钱盖得起盖不起，盖不起的话宁可不要盖，有钱再盖，免得盖到一半半途而废，不能够完成。一个人要跟随主，要算计代价。哎呀，那一天的道对我而言真是一生难忘。我说主啊，我现在就面临着最严重的代价。唱两首诗歌，一首是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要将一切献于神。还有一首诗，主啊，在这条跟随主的道路上，许多的人已经离开了主，是我否，是我否。我一边听到一边唱诗一边流泪。以后 在那一个主日崇拜结束，我就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主，我立定志愿跟随你，什么代价完全要付上，我愿意一辈子都不回头。回去以后我就写了五封信，把这所有的邀请全部都回绝。等到我八月退伍，其实在四月的时候校园团契已经来找我，他们说我们邀请你加入校园团契，跟我们一同在学生中来服侍主。所以八月退伍，从我的军营到校园团契，那个时候还没有计程车 taxi 都还没有，我坐了一辆三轮车，把我的行李就运到校园团契，只有20分钟就到了。所以我这一生失业只有20分钟，退伍就失业了20分钟，然后到了校园团契就加入校园团契，到现在43年，我可以做见证说，各位，美好的不得了。我还是建筑师，但是我不是物质的建筑，是心灵的建筑。我做青年学生心灵的建筑师，我愿意我一生为主所用。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在这个夏令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一起追求。但愿我们在末后的时代好好的跟随主，服侍主，我们将来有一天能够陶主喜悦，见主的面。对不起，我已经过了几分钟，谢谢大家。